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生活有味道。我是王海伦，欢迎啊，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在饭桌上分享有味道的生活。那今天和海伦在一起的呢，是我们的小磊。我们先跟他打一声招呼。你好，小磊。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的这部电影呢，是叫《婚姻的故事》。
对，这部电影是2020年奥斯卡的大热影片。它首先男女主就特别的引人注目，比如说这个斯嘉丽·约翰逊都是影迷们特别喜欢的一个女演员。男主角也是很厉害的，就也获了非常多的影评人协会的大奖。所以从这个卡斯上来看哈，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啊，都是很强悍的。然后我相信对于婚姻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老派的话题哈，它不是说演绎出什么别的新意，而是特别的真实，相信会跟很多在婚姻关系中的朋友们都深有共鸣。
是，其实我看了哈，真的对我非常大的一个触动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两个回到家里的那一段争吵。天哪，你知道我看这段戏的时候，我整个人是僵的，我的后背都是绷着的，因为太真实了，那个感觉，那个狰狞的面目，每个人狰狞的面目，然后都痛心疾首，然后找最狠的字眼去。去攻击对方。哎呀，我觉得，哎呀，说起来好像就跟我也在吵架。我想很多人都从这段争吵中都看到了自己
的影子。
对，因为我们在婚姻里面，说真的，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场景。这句话说漏了吧？身经百战。
确实是看，因为平时自己在家吵架的时候，因为没有个第三者的视角嘛，看不到自己的样子。但是从这个电影当中就回忆起好多生活的片段，原来我的面目是这样的。
对对对，所以那段特别震撼。我觉得当然除了两位高超的演技，男女主角哈，非常高超的演技，那还有就是他的台词，就是编剧啊把握住了夫妻之间在那样子的就是环境里面，就是在已经要用最恶毒的话攻击对方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每一句台词真的都是一发炮弹啊，直接轰向对方，恨不得把他炸得叫粉身碎骨。哎，那个台词太抓人心了。那
然后到后面他俩互相说，我就希望你马上死去，
对，
出门就被车撞死。
对对对，
哇，这太可怕了。
我相信他这句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吵架的时候估计还不敢说出来，但心里一定说了千万遍千万遍的我说过这些。
刚刚你描绘的那个原子弹轰炸的场景。
对，
就这确实是很可怕的。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一开始给我这种调动我的好奇心和兴趣的镜头，就是这个电影的一开头，是他俩的互相在读自己的一封信。后面我们知道，其实他俩已经进入了离婚协调分居的这么一个程序。然后这写两封信呢，是那个调解员给他们布置的作业，就是让他们来回想一下感情，然后曾经你们是多么相爱，对方有什么好的。然后他俩就在前面各自写了一封。那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光听这两封信的内容，我会觉得这是很相爱的一对夫妻啊。而且很有感情基础，然后在他们的信中也交代了各自的家庭背景啊，怎么成长的包括他们对各自一些生活细节上的观察都是很具体的，也阐述了对方一些优点，怎么吸引自己，就是 哎，我当时那感受还是哎有一点感动啊。我在想，如果今天让我去这样写一封信，就是要描述我的丈夫，可能我不见得会比他们描述的好，尤其是生活上的一些了解，可能我还没有他俩写的这么全面。但是呢，这个信啊也有埋下一些危险的伏笔，比如他俩形容对方的时候都提到了一个词叫争强好胜，
对
啊，你就可以想到哈，后面可能会有些故事。然后那个丈夫查理，他最后在讲妻子的时候，他说妮蔻是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我就当时哎，怎么会一个丈夫从这个角度来描绘自己的妻子哈？从事业角度，因为他们俩是事业伙伴嘛。就我作为一个妻子，我听到我是有一点会有点小失落的。我就想，如果我的丈夫说啊，我的妻子是一个好厨师，是个好会计，可能我自己会有一点小失落。那紧接着他们就回到家嘛。那回到家本来按我们常理来说，就是至少这对夫妻会有一些协商，关于我们的婚姻啊，我们的关系他们会谈论的。哎，结果看起来好平静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争执，然后就只要我们分了就好，不需要调解，就大家只要说再见就 OK 了。包括这个丈夫跟妮蔻他谈论的都是，哎，你今天他们有个戏剧公司哈，他说在戏剧上咱们的排练啊演出你那个地方没有哭出来，就是在讨论这种问题。然后当这个妮蔻来告诉丈夫，因为他们住在纽约，但是妮蔻想去到他的家乡就是洛杉矶去拍一部电视剧的时候，按正常人都会想哈，这个丈夫至少会问两句，你的这电视剧什么情况呀，你去多久啊，大概是个什么状况。结果丈夫一句也没有说，他只讲了我从来不看电视剧。就是感觉好像有一个鄙视链一样，因为他是一个先锋戏剧的导演嘛，就电视剧这个东西我是不看的。然后虽然没有台词，但是你从那个氛围和演员的这个微表情当中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冲突的张力。然后对，我觉得这个戏很高级的地方就是，我们进入的时候他们俩已经在谈离婚了，没有交代他们为什么谈离婚，但是你从后面他们的相处中哈，你就可以看到哦，谈离婚太正常了。
对，就是隔着屏幕哈，就作为观众，我们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场景，我们如果跟着他，我们还是能感觉到那种距离，就他们俩之间那种距离和那种冷漠哈，也不叫冷漠，就好像这件事情就是要客观处理了。特别是那位丈夫表现出来的叫 Charlie 哈，他表现出来的就是就像一份工作一样啊。那既然这是一份我要面对和要去处理的工作，那我们好好来这个离婚，然后不要找律师，哎，就像他要达到他工作当中最完美的状态一样。你看到，对，这样子把工作的感受带到一个家庭生活当中的时候，哎，这个家庭确实就失去了那一个温度，就是那个爱的温度了。
是，我就想到最开始妮蔻在写描述丈夫的那封信里哈，他其实形容查理不是这样的，他说查理是一个感性的人，考虑很周全，然后也很会营造家的氛围，包括他在戏剧公司，他也是让每个人都有归属感。哎，你真的一对比哈，哎，为什么信里面写是这样，但是到了这儿，到自己家里面对配偶的时候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就是他跟妻子讨论的话题都是，哎，你的那个舞台造型是不是太庄重了呀，你表演的情绪是对还是不对啊。所以后面那个镜头就是妮蔻跟他谈完后就他们俩互说晚安嘛，妮蔻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啊，就在那默默的流泪，又一直哭得很伤心。就是你看到这样一个女演员啊，她说她在舞台上哭不出来，但是回到家这么日常的几句话会让她哭成这样，但是她丈夫居然浑然不知，就是不知道她的伤害已经给妻子的心里哈戳了一把尖刀，她
没有
意
识到。对，
我相信对这一点可能在很多夫妻关系中都存在。
哇，你这个观察太仔细了，我觉得你这个观察非常的好，我还没想到。但你在说的时候我就突然感受到，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种落差，就是在外可能因为各样的关系，男人嘛，他在外面会把很多事情处理的 巴巴适适的。
对，
好，我们说话回到家里可能就是我们说卸下了伪装啊，就是说家人才能看到你最真实的面目。那在家里的时候卸掉了那些考虑那些周全的时候，诶，他反而没有力气啊去对自己的妻子啊，对自己的孩子了。你看他跟孩子的关系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亲啊，这种所以
对
我觉得你点出的这点呢，其实是很多夫妻或者说男人吧，他没太注意到的一点。他觉得我在外面的工作，我是需要我这样子去应付或者去应对去周全，我为什么回来还要对你一副这个要特别营造婚姻这个甜美的那个氛围呢？我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就没有必要再这样子对你。我觉得这是一个
但是他不知道这样对对方是很深的伤害。就像这个查理，他在他的观点中他觉得家庭很幸福呀，尼克你生活的好好的对吧，我们俩在纽约应该也算中产阶级的生活吧，又有个可爱的儿子，然后咱俩又是事业的搭档，这么好你居然要离婚，那你还要离开纽约去洛杉矶，他就完全不能理解。
你这个就点出了这部电影我从我的角度来看是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女人都已经伤心到那个地步的时候都要离婚的时候，这男人还觉得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对，完全莫名其妙。可能如果这个Charlie 也是比较有修养的，我想要是换一个没什么修养的你毛病啊，你作呀，这不好好的嘛，
对
吧？
对，这肯定说你作嘛。我们从那个后面的情节中你可以看出查理是完全没把这当回事儿的，就包括尼克带着儿子回了洛杉矶去拍电视剧嘛，他就是查理过来拜访他们的时候，你看他在这个家里哈就是应该是丈母娘家吧，哇，他是一个非常自在，就是跟对方相处就像亲密的一家人，然后在那儿聊天呀，分享喜悦啊，然后甚至到晚上他们躺在床上跟儿子讲完故事后，然后尼克问他你订酒店了吗，就意思就是逐客令嘛，就是我们要离婚你应该走嘛，他是毫无准备的。就是还是有点搞笑的一幕。
对对对，是。那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他们之间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首先是咱们刚刚提到的沟通的不畅吧，如果只是从表层来说的哈，这个丈夫哈完全不知道妻子在想什么，当然我相信这是双方的，同样尼克也不了解他的丈夫。那在前面的这个情节中好像他们都没有说出自己的心声，一直到刚刚 Helen 你描述的那个很剧烈的冲突的那个场景，都是到这个电影的后半段快结束了他们才说出心里话。那对尼寇的了解呢，我是在他找到一个离婚律师叫 Lola， 他们俩第一次见面，他对 Lola 有些陈述的自白的这个过程中，好像才真正走进了尼寇的内心。因为在这之前无论是面对丈夫还是那个调解员，他是什么都没有说的。所以我看到那个尼寇哈，对于这个第一次见面但只是一些向他展示出愿意倾听姿态的这一个律师，他很容易的就把心声说出来了，就可见他已经埋藏了很久没有人听。然后我就从那个尼寇自述的背景中哈，我有一些感受哈，就是他讲到他19、20岁的时候，本来他是在洛杉矶嘛，他自己说他是过着一个没有生气的生活，虽然当时也和一个小伙子订婚了，但他觉得啊我没有生命力，然后他就去到了纽约，然后在那儿认识了戏剧导演查理，他觉得查理哇就焕发了他的活力，他说他感觉自己活着，然后他们俩就相爱了，然后一起在戏剧公司打拼。但是这个事业越做越好，但他又产生了问题，他觉得啊，原来我在洛杉矶哈，我自己是个演员，有人来看我，但是我到了你这儿是查理的戏剧公司，那我是谁？就是查理变大了，我变小了，他又产生了前面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活着？
对，
就是我属于谁？就是我的姓名是谁？我没有被在意，所以我就从她的这个表述中感觉到这个女人哈，她其实一直在寻找一个活着的价值感，就是从她十几岁到她现在，就过去她觉得跟查理这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的先锐导演在一起我就活着了，那个时候她自己叙述自己是迷失的嘛，所以她很想马上结婚，她就把活着的 这种感觉放在了这个男人身上。
嗯嗯。
然后后面呢，他也觉得我们一起做事业哈，把这个戏剧艺术做好，我可能活着。
嗯。
哎，好像又没有了，慢慢又淡漠了。那再到后面，他可能因为有了孩子，有时候要回归家庭啊等等，或者因为查理比他越来越引人注目，他又没有了这样的存在感。
嗯，
他就是一次一次的失望。
嗯，
当然他现在找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他要逃回洛杉矶，他要自己去拍电视剧。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解药哈，可能过一段时间也会失灵。就是这个尼寇的诉求就一直说，他看不到我，他是希望被看到。嗯，所以我就也是联系到自己哈，联系我们周围的人，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人普遍的一个需求。
嗯，
就是我们需要有被看到、被认可。
嗯，
然后感受到我们的价值。
嗯，
有时候可能是来源于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认同，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我做出了什么成果。嗯嗯，但是我们找的每一个解药可能效用都是有限的。
嗯，
就是要提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恒定的持久的价值依归。
嗯，
就是可以让我得到满足的。
嗯，
这个是可能从尼寇的生命也带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要去找寻的。嗯。
嗯，非常好。嗯，我觉得就像你刚才分享到的。嗯，当一个人遇到爱的时候，他觉得他活过来了。
嗯，
可是呢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确实爱是这个作用，爱是滋养人，爱是肯定人。
嗯，
爱是让一个人更加有力量，是的。可是问题是，让他活过来的这个爱呢，是一个有限的人的爱。
嗯，对，
所以有限的人的爱，他自己的爱其实也是残缺的，他也是需要。本身我相信 Charlie 也是一个需要爱的。你看他们吵架的时候，
对，
他们互相的指责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当没有爱的时候就剩下计较了，就只剩下计较了。
嗯，
你看他在指责也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对方都没有给到自己想要的那种爱。
嗯，我说我们后面从这个他们争吵最高峰的那一幕哈。
嗯，
从那儿我们看到了查理更多的背景。
嗯，
其实在前面也说的很少，我们只看到了对他的攻击。
嗯，
在那儿查理就讲到，他其实不是纽约当地人，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资源，金钱上背景上啥也没有的这么一个小伙子。
嗯，
然后但是因为他有才华，他二十几岁就出名，就登上了那个杂志的封面。嗯，然后虽然出身卑微，但是呢因为才华被认同，就来得很突然。
嗯，
很快。所以查理在讲述他面对了很多的诱惑，他是很艰难的在抵御的，然后在那种各样的罪中他有挣扎。
嗯，
他是承认，他说我是爱尼克的，我很想对他好，我愿意跟他在一起。就是虽然他这个女人提出结婚的时候，我其实并不那么想，但是因为我爱他。
嗯，
我不愿意失去他，所以我还是跟他结婚了。
嗯，
就是你从这个男人的身上你会看到哈，他其实有一定的无力感。
嗯，
就是虽然在外人看起来他已经出名了，又是一个事业有成的。
嗯，
但查理自己说，他说我这么年轻，我想做很多，我都没有做。
嗯，
就是你能看到他是一个人哈，他在那个黑暗中独立挣扎，然后没有人帮助他。
嗯，
然后身边的人呢，虽然他爱，但是对他提出的都是要求索取，就是他也是有自己可怜之处的。
嗯，
当然这中间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他曾经跟他的同事戏剧院的同事出轨过一次。
嗯，
那这也是被他的妻子抓住，就是狠狠攻击的。
嗯，
但在查理那时候，他的感受是我本可以做更多，就是当然我做那一次出轨我是不对的。
嗯，
不好的，伤害了你，我承认。但是其实你知不知道，我是在这个黑暗中我可以做很多，我有好多的诱惑。
嗯，
抵抗不了，我好不容易守住，我只错了一次。就是两个人的那个角度哈，就是确实没有办法达成共鸣。
嗯，是是。那其实也看到这个查理他所诉求的，就像刚才你讲的这个尼寇他的诉求，就不断的想寻找自己的价值。
嗯，
其实查理也是这样子的，只不过查理可能要强大一些。
嗯，
他不像尼寇最先的要从一个人的爱里面得着这种肯定，他是事业。
嗯，
我这么年轻，我又这么的有天赋哈、啊，那我一定有一个我所期盼的那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能肯定我的。
是，就是看这个电影啊，我的最大感受就是很多日常的小事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原子弹式的这个损坏力、
核爆级的。
对对对，就是可能如果是个肥皂剧或者狗血剧哈、他如果在拍婚姻故事的话，就会引入很多很夸张的戏剧冲突呀、可能一会儿又谁又得绝症了呀，
对对，
谁又找小三了呀，就是你又看到哇，发生了这么多大事儿，他们承受不了、但是这个电影就告诉我们，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各样的小事中间、你不要忽略它，因为这里面都会有来自那个黑暗势力对我们婚姻的攻击。这部电影可能如果说按大多数人来看，就他俩分的还算体面的，就是这个离婚、就是都是有文化有素质有一定的那种理解力对对方有爱的这样一对夫妻、他们才能分成这样、绝大多数现实生活中是更难堪的，
对，都撕破脸了的，
对，更是伤害巨大的。但是哪怕在看这么一个理想的体面分手的这么一个故事哈，哎，我中间还是有很多很难过的地方，就是你看到本来两个人他们是合而为一体的，然后后面深深的要把这个撕裂了、那它产生那个巨大的破坏力，它不是说哦，我们俩只是谈了两个月朋友分手那种，就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婚姻，是那个生命共同体了。比如说我印象深的是他们还有镜头是查理，因为他留的是中长发嘛，每次理发都是尼寇帮他剪头发，就是那种丈夫和妻子在一起啊，贴得很近，很关注对方的那种神情。然后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他们已经分开分居了嘛，然后突然一天晚上儿子接到妈妈电话，就说他们那个门啊关不了、那个木门出了故障，那查理一个男人嘛，就带着儿子一起去帮他关这个门，就他们一家三口在那儿同心合意的齐齐的推着那个木门一点一点的往前推的那个场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你看到他们一家三口在做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把他们隔开的，因为尼寇在里面，父子在外面。但是你看他们演员的那个微表情哈，就是他们的眼神之间是有爱的，包括到这个电影结束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他们已经离婚了，各自有新的生活。然后这个查理抱着孩子往自己的车那边走的时候，尼寇在远处看到，哎，你鞋带松了，他什么也没有说，直接跑过去就蹲在地上帮前夫系鞋带，就是这些镜头哈，我就真是看到本来是合一的，结果就是这样，就是拨开了。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我们的舆论环境啊，或者我们的文化，都常常跟我们说离婚没有问题啊，随便离，过不下去就分嘛，都是把这个伤害最小化，就感觉好像是感冒了
就轻描淡写。
对，这个电影它给我们呈现了很多那个在你深处的那种撕裂，就是有点像抽筋扒皮一样的，就也许你当事人并不见得感受到了，但是那个事实，那个抽筋扒皮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我就想到现在这个关于对婚姻的这种不重视吧，也就没有一个人在告诉你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就如果你讲很多啊，你不要离婚，就是婚姻代表什么，别人会觉得你老土，对，或者说你咋这么落伍呢，你是守什么道德律法吗，就会从这个角度啊，你限制了我的自由。但是从这个故事中，虽然他没有明显的在讲啊，你不要离婚，不是这样哈，我们也不是从这个角度，但是你真是能看到这个婚姻的这个撕裂给个人也包括孩子他带来的这个冲击。本来家庭是合一的，上帝把家庭交在男人女人夫妻双方手里，当这个破裂过后，其实对双方都造成了锥心刺骨的痛，他不只是生活的不方便，我相信查理他并不是受不了我一个人做饭或者我一个人教功课，这些都是小事儿，就是你的身体的一半，你的肋骨哈，就是离开你了。包括他后面自己有一段唱段，他在一个酒吧里向他的朋友们倾诉，对，就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男人，在他妻子一开始那个信里面的描述，查理是一个自立的人，无所畏惧，坚定目标，很少有挫败感。这是妻子形容的查理，但是到这儿的查理，哇，他充满了痛苦， 困惑，然后甚至有点自怜哈，然后在那儿很孤独很落寞的唱完那个唱段。哇，我相信就是你真是好好来看这个电影，你会被他感动到。就是我到后面我不是说同情男人还是女人啊，谁更无辜，不是这个角度。你会发现就是这两个人在一个巨大的一个悲剧的事实面前，他们的那个无力感，就是他们失去的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再恢复了。甚至因为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角色都是离婚的，对吧，包括他们的同事、律师，然后包括他们互相的父母都是离婚的，但这样的一个现实又重复到他们八岁的儿子身上，就是你会有一个那个茫然无力感。对，
是，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最好的地方就是它就是透过这些小的细节，然后就是透过这种无力感的慢慢的蔓延出来，让我们切身的体会到离婚的那个痛也是真实的。
我还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点就是啊，好像一段婚姻生病了，但我们都想去找医治的良药嘛。
对，
就像一个人生病了，他要去找药一样，那身边的人呢都会来劝诫他，就说哎，你要好好医哦，这个医生不行，找那个啊，这个医院不行，我们找更好的。就是人生病了，我们都会慎重的，然后不放弃的去对待。但是婚姻生病了，人却那么容易放弃治疗。就是让我们弃绝家庭的因素太多了，有的是来源于自己的，比如我自己的骄傲啊，不善于沟通啊，或者消极冷暴力啊，有的是来自于第三方的，比如说我的事业，我对金钱的追逐，还有比如这个电影里面这个律师的这种计算，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计算。就是我就看到魔鬼拆毁家庭的方式真是多种多样，层出不穷。就是魔鬼对婚姻对家庭的这样破坏的工作，真是从伊甸园到今天没有一点改变，只是形式越来越多了。当我们看到这一幕，就是明明我们是合一的，我们在上帝里面是有一个永恒的盟约，那我们就真是有这个义务来打一场婚姻的保卫战。就是当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真是已经吵到不行，恨死对方的时候，也确实真是要提醒自己，他对方是我的战友，就是我们俩应该是一起来跟那个空中的邪灵、空中的魔鬼掌权者来征战的。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今天要放在我们很多不管是基督徒也好，还是暂时没信主的这种夫妻，我们的心里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认识到我们家庭的珍贵，认识到夫妻关系真是上帝最祝福最重视的关系，而我们是有这个义务也是有这个能力来打这一场婚姻保卫战的。就是神已经应许我们守住家是可能的，神已经应许我们与罪相争是可以得胜有余的。我们说我不离婚不是很苦的在那守一个律法，而是这个美好的场景上帝已经成就了，我们只需要听命顺服就好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翻桌派就到这里。我们期待呢以后呢有这么认真分析、这么有独到见解的这个小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更多的电影。谢谢你小磊。
好的，谢谢Helen，谢谢大家，
再见。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